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法是最好的，但也是最严肃的，老伴儿不信师不信法的教训。作者江西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2日。我是1999年元旦开始修炼的老弟子，在修炼的路上磕磕碰碰走到了今天，也的确是凭着信师信法走过来的。我老伴儿今年69岁，长期以来患有尿毒症、肾脏病、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及癫痫病等病症，医生说没法治疗，这些病相互矛盾，治这个病碍着那个，治那个又碍着这个，没法开药，并且说他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。一，学大法身心健康，昧良心病情恶化。2018年老伴儿的身体越来越恶化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劝他修炼大法。我说，你看我38岁脑血管就硬化，脚痛得走不了站不了，多可怜。我修炼20多年了，从没有花过一分钱吃药，身体特别好，你就不想身体好，不想多活几年呀？苦日子才过去了，现在只要健康平安地活着比什么都好。老伴儿说，这有什么办法呢？医院都没有办法了。我说，现在有办法呀，只要你修炼大法，师父有的是办法，人的能力有限，神的能力无穷，只要你信，天天跟着我学法练功就会好。结果老伴儿答应试一试，我马上就把师父的讲法录像和教功录像拿给他看，教他怎么练功。他学了一个星期就说，从明天开始我凌晨起来跟你一起练功。老伴儿练功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2年多没吃一粒药，也没犯过一次病，人也变得有精神了，皮肤也白净多了，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惊叹他身体发生的巨变，都承认这个法轮功确实好。可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去参加集体学法，在公交车站等公交车时，我看见一个人的脸色和我老伴儿以前是一样的，又黑又没精神。我递给这个人一张护身符，并且跟他讲真相，可他拒绝不要不听。我抱着慈悲心又说，我老伴儿身体以前跟你一样，现在练法轮功变好了。这时站在旁边的老伴儿突然插了一句，莫听他说，没用了。当时我就一惊，老伴儿怎么能说出这种昧良心的话呢？结果他在学法小组学法时身体就感到疲惫乏力，从那以后老伴儿学法练功就困，就想睡觉，慢慢的就根本学不了法，也练不了功，人也就起不来床了。老伴儿被送到医院治疗后，以前患过的病全部都复发了，而且越治越糟糕。在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后，我只好把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女儿都叫回来。医生们说他们尽力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只能联系省城大医院治疗。可一联系大医院，说要放重症监护室，一天就要花1-2万元的治疗费，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哪里承受得了。在被逼无奈之下，我跟老伴儿说，你赶快向大法师父认错，师父是最慈悲的，只要你承认错误，师父就会原谅你。你现在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回家后继续练功。老伴儿默认了我的建议， 还同意上敏慧网发声明认错。后来我叫医生不要再给老伴儿吃药打针，老伴儿的病情慢慢就稳定下来了，观察几天就出院了。二，背离原则杀生，生死线上挣扎。在今年过年前，我和老伴儿去超市购物，老伴儿说要买鱼吃，我跟老伴儿说，我们练功人不能杀生，只能买已经杀好了的鱼。当时因为超市没有合适的，已经杀好的鱼就没有买。第二天，老伴儿单独自己一人去买鱼，因为杀好了的又没合适的，他就买了两条活鱼回来，自己动手杀了。杀完鱼以后，学法练功根本打不起精神，就是困，读法老读错，练功也睡觉。过几天又是卧床不起，我知道这又是他不信师不信法造成的恶果。这次老伴儿自己知道错了，没有上医院去治疗，没有打针吃药。我坐在他床边，上午跟他读一讲转法轮，晚上跟他读一讲转法轮。我悟到只有大法才能唤醒他的正念。老伴儿在床上躺了四天以后，情况好转，能起床下地走路了。但自从老伴儿背离修炼原则杀生以后，虽然也坚持学法练功，但状态时好时坏。目前尿毒症的症状严重，而且一天要发作几次癫痫，整个人挣扎在死亡线上。从我老伴儿这两次不信师不信法的教训证明，大法是最好的，但也是最严肃的。修炼的人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按法的要求去做，否则会给自己招来麻烦，会被旧势力钻空子，特别是有严重病业的，更可能会导致失去生命的危险。从我老伴的行为也可以看到，师父渡人多不容易啊，我老伴好了伤疤忘了痛。其实我们在大法中受益这么大，能够遇到千古难遇的宇宙大法是多么的幸运啊。我们只有认真的多学法，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。
请听明慧教练文章，题目是走入修炼道德升华，亲朋受益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宁静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7号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，我给大家讲讲我修炼及身边众生明真相的故事。第一部分，走入修炼道德升华。记得我上初中时就开始失眠，整天想睡觉，但就是睡不着，眯着眼，大脑迷糊，四肢无力，一直到成家后，生活中的愁苦使我病情加剧。医院诊断，大脑前后四根动脉已有三根供血不足，忧虑、急、烦、躁，心慌乱跳，胡思乱想，整个人面黄肌瘦，头发枯得像一把草，几乎到失去理智的边缘。看了一个又一个的医生，用尽各种医治方法，也用尽各种补血方法，都无济于事。即使这样，丈夫仍然不承担家务和一切经济来源，还经常和我吵架。那时，若不是为了两个孩子，我真想和他离婚。我向一位朋友诉苦，他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及他的修炼故事。他和我一样，是靠做小生意维持生活。她的丈夫游手好闲，两个孩子和她身体都不好，用她的话说就是不能有一点积蓄，只要做生意赚到一点钱就要到医院看病，家里吵架是家常便饭。朋友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她善待丈夫，家庭受益多多。我在这位朋友的影响下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，我的失眠、心跳等症状一扫而光，无病一身轻。 通过学法，我的道德标准也升华了。我以前是做水果生意的，当时做水果生意的都有两个秤砣，一斤差一两多，十斤就差一斤半。修炼后，我赶紧扔了这个缺斤少两的秤砣。我们去水果老板那里进货时是先记账，过段时间再结账。一次，老板给我结账时，一笔梨子账没结，当时我没记起来。晚上睡觉突然想起来了，下次去他那儿进水果时，我告诉了他。当时他不相信，说别打哑门。他以为我是找借口把他支走。当时进货的人多，有的条条简简的，他在一旁看着。后来他记起来了，对我很感激。有位老板过年做生意，把记账的本子放在包里，扔在车子上，被小偷偷走了。老板很着急，过年的水果账都是大数目，他还不敢告诉老板娘，怕老板娘骂他。知道这事的其他老板都幸灾乐祸地说，账本没找到，不给他钱，口说无凭。当这位老板找到我时，说我的账他一算好了，就是没和我结。我一边安慰他，一边告诉他要报实数，多报对他不好的道理，然后我按实数付给了他钱。第二部分，大法恩泽亲朋。我女儿24岁时，由于大脑动脉瘤要做手术，手术前医生告知不仅有生命危险，即使好了，术后会留下后遗症，一侧手脚瘫痪。我们全家乱成一团，术后果然左手左脚完全失去知觉。我多次问过教授，他说没办法恢复，只能这样了。因为我修大法，女儿明白真相，知道大法弟子要救人，就利用工作之便兑换新钱做真相币，也花真相币，有时还把同学带家来让我帮助三退。他支持大法，给自己带来福报。术后没过几天，备受身心煎熬的他竟然想起我家盖新楼要拆旧房子，嘱咐不能把师父的法相弄坏了。就他这净师净法的一念，奇迹出现了。一天早晨，他告诉我说，昨天有个人帮我翻了个身，好舒服呀，一定是师父。八点多，教授来查房，惊奇地发现他的手指能动，后来慢慢的手脚都有知觉了，最后恢复了正常。可喜的是，见证了神迹的女儿终于走入了大法的修炼。再说我娘家侄女，就在她相亲后大脑不舒服，后来医院检查是癫痫病，结婚怀孕后因吃过药，她丈夫婆婆都要她上医院检查把孩子处理掉。我告诉她，唯一解救的办法就是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。他听信了，并到了我这里看了宝书转法轮。到医院检查一切正常，而且孩子出生时是顺产。现在他的儿子已上高中，身体健康。孩子的外婆很善良，看到别人撕下的真相粘贴，他捡起重新贴好。乡亲们到他家坐，他把真相资料拿给他们看。大法弟子受迫害时放在他家的真相资料，他好好保管。他的善行给后代带来福报。第三部分，众生喜得救。我的表姐三退后，我叫她带信给表姐夫，他是老大学生，也来三退。那天我正出摊做生意，他来了，叫着我的名字大声说，你不是跟你姐说叫我退档吗？快给我退。街上的人都听到了，他也不怕。他听我讲真相后，还让我上他家去把毛魔头的中堂毁掉。一天，一位明真相已三退且帮家人三退的邱大哥拿着一张真相币，高兴地跑到我这儿说，快看，钱上都出字了，共产党真的要完了，你们有什么好处一定要告诉我呀。还有两个明真相的水果老板，一位说，怎么没把你们的资料从门缝递进来呢？我可爱看了，我进货时总带着你们给的护身符。另一位说，你们要把某某党灭了，我出10000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改变了我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吉善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日。我1998年有幸得法，至今已修炼20多年了。单位同事、家人、亲戚朋友都说我练法轮功变了一个人。在这里，我就把我修炼后的变化写出来，以正实法，感恩师尊。一、修大法戒掉毒瘾。1996年我开始打麻将，起初打一元，半年以后直接就打十元，主要是和本单位的人打，有时上班时间都偷偷约起打，有时打通宵。那时十元的钱都舍不得花，凑齐在麻将桌上用，几乎每天都打。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约麻将搭子。那时我在单位管工会和女工，三八妇女节单位组织女工出去搞活动，车子一开到目的地，我们几个经常一起打麻将的就跑到一间屋子去打起来了，吃饭都舍不得离开麻将桌。我有个最好的朋友修炼了大法，他想叫我修，我忙于打麻将，根本没有时间陪他说话。他看我毒瘾那么大，根本找不到机会给我说，一直拖到1998年4月30日，他86岁的老母亲从老家来了，我们去看他老人家，他才有机会和我说话，并把法轮功、法轮佛法、大圆满法拿给我看。我一看书中说修炼可以改变人生道路，我就很感兴趣，我把这两本书借回去，当晚把法轮佛法、大圆满法看完，就决定练法轮功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交工录像，从此走上了修炼大法的道路。因为修大法要求不杀生、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嫖、不赌、不干坏事，一走入修炼，我就告诉老麻友，我练法轮功不能打麻将了。但一下要完全戒掉还是难，都在一个院子里，有时还想去看看。记得我得法半个月的时间，我去还钱，有个人想让我打一会儿，我说不能打，他叫我给换把手气，我帮他打了三把，晚上盘腿练功，痛得要命，以后再不和外面的人打了，但在家里和孩子们又打了两年。有一天中午，孩子们又约我打麻将，我答应把碗洗完和他们打，结果洗碗时瓷碗底把我的右手中指划了一个很长的口子，出了不少血。我知道是不能再打麻将了，对孩子们说，还打不打，叫手都摸不得麻将了。孩子们也知道是我不能再打麻将了，从此家里也不打了，但有时他们打我还去看，这是瘾还没有去干净。后来我就多学法背法，以后看都不想看了。二、修大法我不再骂人了。修炼前我性情暴躁，在家里一切事我说了算，不合我意就骂人，在单位里也强势，眼睛里揉不得沙子，觉得有不合理的事就闹，特别是对领导，一惹着我就骂人，在单位里我是出了名的歪人。大法要求修炼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必须做到在各地讲法一、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讲的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。我听师父的话，从修炼那一天起再没骂过人，但有时还带话罢。2000年3月去北京说真话，被公安接回来关拘留所15天，谈话间同修听到我说话带话罢，给我指出，从那以后说话再不带话罢了。三、大法化解了我与同事的冤怨。因为修炼前自己强势又自认为聪明，单位财务上的事自己老是盯着，会计出纳 多得一张电影票，自己都不依不饶，动不动就和会计吵，关系搞得很紧张，好几年会计都不和我说话，见了我就像见到仇人一样。学大法后，我就想到自己和那个会计就和敌人一样，这不行。我按照大法要求向内找自己，发自内心认识到过去是自己太强势，太计较，得理不饶人，无理也争三分，因而伤害了同事。我内心感到痛悔，在单位组织的退休干部活动中，我放低自己，主动接近他，并且当着几个退休干部的面诚恳向他认错道歉。他很感动，我们发自内心消除了历年的间隔，成了好朋友。后来他逢人便说我修大法变好了，为此他发自内心的觉得大法好。他到省城居住之前，我特意送给他真相护身符，并帮他把入过的团队退了。现在他80多岁了，身体还非常好。四，修大法半年摘掉了眼镜。1964年7月，我16岁时，因眼睛近视戴上了眼镜，而且随着时间推移，近视度越来越深，标准视力在 0.1 以下。修炼前夕，除了近视外，又添了老花眼，在办公室上班时，戴上眼镜看不到写字，必须把眼镜取了离很近才能写字，而取了眼镜隔两尺远就不认识人，而且不戴眼镜没法走路。修炼半年左右时，有一天下午我们在一个同修家练功，练完动功休息了一下，准备练静功，就在休息时，我左眼镜镜片突然脱落下来，我觉得奇怪，怎么平白落下了呢？第二天我又去把它配起戴上，又过了一个月，我看师父讲法才悟到我可以不戴眼镜了。我到眼镜店测试视力，我标准视力达到 0.7， 我好高兴。我以为今生不可能摘掉的眼镜，练功半年就摘掉了，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老花眼也没有了。五，修大法，我24年没吃一粒药。我修大法20多年了，我没吃一粒药，没打一针，不是有病不吃药，而是根本没有病，吃药干什么？现在我已满74周岁，无病一身轻，走路生风，精力充沛。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羡慕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
请听明慧娇的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和丈夫是这样走入大法修炼的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7日。我是1997年9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记得那天是星期六，我回娘家，正好嫂子也来了，她说她正修炼一种功法叫法轮功，告诉我怎么怎么好。他还没有说完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说，你把书给我吧。他说，好，你今天拿走，明天我再去请。我一听，请书的地方离我家很近，就说我自己去请。说完，我站起来就要走。嫂子赶紧嘱咐我说，不能像看其他书那样，要恭敬，要身体坐直，双手捧着书看。吃完晚饭，我按照嫂子的要求，双手捧着刚刚请的转法轮学起来。看着看着，就觉得有什么东西进入我的小腹。之后，我的双手胀胀的。当时悟性差，有点紧张和害怕，双手合十对着师父的照片说，师父，我的手太胀了。就这么一说， 手马上不胀了。当时我还没有练功，第二天去上班，到单位赶紧打听谁练法轮功。正好单位有个部门经理的夫人修大法，他告诉我了一个最近的练功点。就这样，我就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我每天早晨练动功，晚上就去练功点学法练静功。有一天我丈夫说，拿你的书给我看看。我说可以，但你必须坐直了，双手捧着书，恭恭敬敬地看。他答应着看了起来，也就看了几页。第二天神奇的事就发生了。这天单位来客人，他陪客人吃饭。过去抽烟喝酒是常事，可那天他抽烟嘴里苦得不行，喝酒嘴里辣得不行。晚上回家他对我说，我戒烟了，这么多年了都戒不了，这功太神奇了，你赶紧给我请一本转法轮，我也修炼。紧接着师父就给丈夫净化身体，丈夫的小臀部长了一个小枣大小的疙瘩，说肿就肿，一直治不好。修炼第二天，那个疙瘩肿得又红又大，人根本不能坐。第三天疙瘩就破了，开始流脓，裤子都透过来了。同事说他，你赶紧去医院。丈夫说，不用。领导让他回家休息，到家后脓还是流个不停，而且疙瘩处有凉凉的东西在转。到了下午四点，他感觉脓不流了，就用水洗净后让我看。我看到那个疙瘩处只剩一个小坑。又过了约一个小时，就变得平平的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太神奇了。就在那天晚上，丈夫又发起烧来，第二天又烧了一天。我让他多喝水，因为当时他还没练功，也不知道多学法。就在第三天的晚上，他说，我有点要过不去了，出了什么事千万不要说是学法轮功学的。我说，你不会有事的，睡觉吧。到了半夜，他推醒我说，你摸摸我，身体凉了，我好了。他跟我讲，我刚才最难受的时候，朦朦胧胧的去找师父，到了师父的家敲了门，开门的是师父的姐姐。我说，我是师父的弟子，想见师父。师父的姐姐说，你师父出远门了。我就往外走，还没走出大门呢，就感觉一只无形的大手推了我一把，我身体仿佛有一个外壳破裂了，我的汗就出来了，太感谢师父。一件件神迹在我家发生着，我们全家都相信大法。丈夫是个行政干部，经常接待上级领导和各种客人。自从修炼大法，烟不抽了，酒不喝了，有好处从来不占，不收礼物。有时候实在退不回去，就折成钱给单位买办公用的东西。严格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单位的人都说练法轮功的人太清廉了。后来又有八位同事先后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回想这些年的修炼路上的点点滴滴，真是从内心深处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法轮大法万古难遇，我们一定要珍惜，真心希望世人都能明白真相得救度。谢谢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